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由我来诵读。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明兰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五旬节那天彼得他那个讲章啊。我们说弟兄姊妹大家要记住，这是教会第一篇讲章啊，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多数是用比喻，用一些教训简洁的把福音讲出来，而所谓讲道，那就是把福音的内容直接的明明告诉我们。可以说彼得这一篇讲章非常的重要。说起五旬节，弟兄姊妹不会陌生，因为我们说一讲到五旬节，弟兄姊妹马上会想到圣灵充满，门徒讲方言。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应当看到这并不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所有的工作。那一天我们说圣灵的工作，门徒圣灵充满讲道，只是圣灵工作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应当看到更重要的，彼得站起来讲道，而我们说讲道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讲道是圣灵用的一个方法。目的在哪里？目的三千人悔改。如果那一天弟兄姊妹可以想，没有这三千人的悔改，彼得的讲道那就没有意义。如果那天没有三千人悔改，门徒大家讲讲方言，满足不了神的心意。但是往往我们说弟兄姊妹容易，因为我们说讲方言这个事情太新奇了，太吸引人，以至于大家在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讲到五旬节就想到门徒讲方言啊，太了不起。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仔细去看使徒行传那一天的内容，那一个过程，门徒被圣灵充满讲方言，那只是圣灵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人感到惊奇。惊奇其实不是圣灵的目的，但是这是一个手段。因为等到他惊奇了，这些人会怎么样？会注意你，会集中过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从年轻也是很羡慕，哎呀，彼得一讲到三千人悔改。但是我也知道，今天要有三千人来听我讲道，那不可能。 对不对啊？没有这个本领，也没有这个机会。今天我们说，当时门徒也没有这个本领把三千人聚集过来。当时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犹太人三个节气中间的一个，从罗马帝国的各地很多的犹太人都回来过节，这是律法的要求。当时在那个圣殿的外面啊，从我们圣经里面看，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是在屋里面，并不是在圣殿里。然后从那个屋里面出来，他们一路的到圣殿那个方向去，也就是现在我们说，可能我们会去过圣地的都知道，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金门外面的那一片磨地。在当时我们说这个门还是开的，还可以进圣殿，而我们说在这一个外面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啊。有的时候我在讲，就好像我们说啊，中国人有那个过庙会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那里，卖艺的也有，卖各种各样膏药的也有啊，宣扬各种各样的道理的也有，每一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听我的。那我们说门徒大家都不认识他，这些门徒他们怎么能够把那些人吸引过来呢？圣灵的方法，讲方言。因为我们说这些人是从罗马帝国各地来的，所谓的方言我们知道不是听不懂的话，而是一些地方的语言啊。我们上海人就讲上海话啊，我一讲上海话了啊，这里讲上海话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就会注意了，哦，这个也是上海人啊，我们啊攀谈攀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把很多的人就吸引过来。但弟兄姊妹，我们说人矜持只是一下子的，你讲方言我觉得矜持了我过来，但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四周太多吸引人的东西，可能他马上就会去又到别的啊那一些地方去了解啊，看到底今天啊这个你是讲什么，他是讲什么。所以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彼得站起来讲道。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讲道的经验，我不知道你每一次讲道你要花多少时间啊，有的人花一个月都觉得不够啊。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知道彼得这一篇讲章他花了多少时间？没有准备，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不是任何门徒计划安排，完全是圣灵的主导。一下子他们讲方言，人一下子来了。接下来我们说每一个门徒也都知道，好不容易那么多人聚集了，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来明白福音的真理呢？我想那个十二个门徒一定大家推彼得，对不对啊？向来你说话领先的，你赶快起来讲吧，要不然人家就要走掉了。那么我们说彼得呢，确实彼得向来是说话领先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彼得怎么样，没有准备站起来讲什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讲方言跟这个一比较，你就知道没有什么稀奇了。当然我不是说不稀奇的问题啊，是了不起，但是在那一天讲方言那不过就是把人聚集过来，彼得他就要站起来讲道，没有准备，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却讲出了一篇最完整的道。今天我们啊，很多人去念神学，我们也去学了什么讲道学，什么很多的方法，什么法什么法的。其实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仔细的去看看彼得是怎么讲道的，我相信这个讲道绝对不会是差的。三千人因此悔改，当然我们说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彼得讲道的配合，今天我们讲道都是一样，没有圣灵的主导，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花言巧语，需要有圣灵的主导，圣灵的同在。所以我想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思想 彼得这篇讲道到底他好在什么地方。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有念这一篇东西啊，反反复复的念，我总觉得彼得能够讲一篇到3000个人悔改太了不起了，这篇道里面一定很有道理。但是我这个时候反反复复的念看不出什么花样，我就觉得这些内容跟我们今天信的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当然我们说一方面是3000个人的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当时我自己的看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看到彼得在当时随着圣灵的感动，在圣灵充满之下，他在讲道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让我们可以明白来学习来效法的地方。首先我们说当时弟兄姊妹彼得把这个面对这3000个人，如果说他讲出来的话大家不要听，那接下来下一步怎么样？3000人就散掉了。散掉了以后你再要把他们吸引过来，恐怕你讲讲方言也吸引不了了，因为他们已经惊讶过了。所以我们说彼得这一次的讲道站起来就首先就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这些人是讲什么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你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到底我们今天把你们聚集过来圣灵这样的工作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见彼得站起来首先第一个就引用了约珥的一句话，这一段圣经在约珥书的2章，我想我们不用念，也就是彼得自己讲，老年人要见异象，少年人要见做异梦，接下来天上地下有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这一些你不要把它看作很稀奇，确实是圣灵的工作，但不是圣灵的目的。往往我们把这些看得很稀奇，神迹奇事，哎呀，这些了不起，超自然的能力，这些对我们的神来说太容易了。但彼得我们看见在那时候他借用了约珥书里面的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当我们看见老年人说见异象，少年人做异梦，天上地下有各种神迹出现，而这个时候这个门徒们讲方言正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说明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你去看不管是约珥书也好，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讲道也好，都强调了这一点。今天彼得就是告诉那些听的人，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是一个关于得救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是卖什么东西，不需要你们的钱，我们也不是讲一个什么律法的道理，今天我们所讲的，当我们看到圣灵工作来到了，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求告主名的目的是什么？就必得救。我想这个题目就吸引了那3000个人留下来了，就要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看到啊，五旬节那一些的事情临到啊，那一些人，我们说接下来就要看彼得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五旬节到了啊，那一个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到底我们说怎么样来求告主名？哪一位才是这位主？当彼得讲到约珥书的这一段，我相信所有的犹太人，只要他们也是比较明白律法，懂得一些旧约的道理的，他们一定就知道这一位主应该是谁，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因为当看见圣灵工作来到了，也就表明弥赛亚到了，弥赛亚来了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不得了，因为以色列可以得复兴，这是他们心心念念所等待的。 所以他们明白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也就是这位弥赛亚要来，要来复兴以色列了，要来救我们了。虽然我们说彼得的讲到的救，那是指着灵魂的得救，但以色列人的理解，他们就是认为国家的兴旺。我们说当这样的一个时候，彼得他特别的就指出来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那么我们说弟兄姊妹，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谁是那位主？今天我们谁是那位主，是我们应该向他求告呢？犹太人向来就是在等弥赛亚来，只要这个弥赛亚来了，一宣布我是弥赛亚，现在我要带大家来复兴以色列，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拼命。所以历来很多假的弥赛亚造成了很多犹太人无故的牺牲，真的弥赛亚来了他们却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在他们看来，弥赛亚一定是带他们去打罗马人的，所以每一个假的弥赛亚来一定是要带他们去拼命，去打那些罗马人，这些犹太人愿意拼命。但耶稣来，他说我是弥赛亚，但他不是去打罗马人，最后他自己被罗马人杀了。那我们说当然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相信他是弥赛亚，这个跟他们弥赛亚的概念完全不同，但这却是神的奇妙，真是一个救恩的作成。这个救恩不仅仅是关乎到以色列人，更是关乎到万民。当然我们说这就是整个圣经的内容，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彼得在那个时候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应当向谁去求告，谁是那一位主。所有听的人一定也是很注意，对呀，现在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你们这些工作确实是了不起，好像是圣灵的工作了，那是不是弥赛亚来了？哪一位是弥赛亚呢？在他们看来，弥赛亚来了应当是带了他们去打罗马人。但是彼得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接下来彼得可以说接连引用了三个地方诗篇的话，其中第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诗篇第十六篇里面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段话也就是彼得讲到的重点。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主，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个特点，不能被死拘禁。这就是我们说整个彼得讲道的重点。刚才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念启英文的时候也是念到了这一段，耶稣好像是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了。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什么时候出离我们坟墓的？很多人以为当坟墓打开了耶稣从里面出来了，那你是看了耶稣传的电影。真正的我们说刚才圣经讲得很清楚，坟墓打开，天使告诉那些妇女，你们来看，耶稣不在里面，已经复活了。你不要以为耶稣必须要坟墓打开才走得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过是普通的人，门关了他出不来。但是我们说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人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常常这个概念啊，三日后复活是耶稣有这样告诉他，那是我们人能够发现的情形。具体今天对我们的主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提出来的非常的具体，他是不能被死拘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不能被死拘禁的，那也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所以接下来一个礼拜，教会也希望我们大家很好的去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经过了十字架，最后复活。 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听到要到复活节讲道，心里面就觉得有一些作难。受难节讲道的内容很多，复活节讲道没内容，因为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也是，等到门打开，魔门打开，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怎么复活的，这个过程没有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圣经里面神突然提醒我，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耶稣复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人能讲的，今天要讲的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不是耶稣自己有能力，而是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正是我们得救的依据。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彼得特别指出的，也就是大卫的话，他不能被使尽。彼得一共连着用了引用了三处地方，我们先讲一下。第一处，那就是在第十六篇。今天这一位神所拣选的大卫的后裔，他是不能被使拘禁，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不能被使拘禁并不是说不能死，他好像死了，但是死不能拘禁他。换一句话就是说，今天他可以去到死地，但死不能留不住他，他可以从那里出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第二处，我想我们先把这三处圣经讲了，然后我们会对这个问题再仔细的和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第二处的圣经，那是在诗篇第132篇。今天在那里特别啊，就大卫就提到了神应许他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宝座。往往好多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的理解都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大概那就表明以色列国以后就要永远要大卫的后裔在那里做王。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以色列复国了，他们的那一个最近又选了那个总理，对不对啊？有没有提大卫的后裔啊？没有。他们是不是还是一个君王制的国家？不是了。那难道我们说神的话不算数吗？其实在这里神的话讲的是，我们说预言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需要从那个双关的啊，神真正的目的，就好像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在当时的那一个以赛亚得到的预言的意思，那就是说那不过就是当时因为亚兰啊这些来侵略犹大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过不了很久像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过程。这两个王啊，那就是一个是北方以色列国的王，一个是亚兰王，他们就要自己销毁了啊，自己就要啊就是啊归于无有。但是我们说这一个，今天我们明白预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借着童女而降生。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些都跟救恩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应许大卫，其实必有啊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你的宝座的那个后面的你的宝座，你去看原文没有你的，是坐在那个宝座上，而这个宝座是永远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永远的宝座除了神的宝座以外没有第二个。世界上的国家就是将来千年国度里面有以色列国，也不过是一千年，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进到永远的境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并没有说还有以色列国。所以我们说大卫的那一个以色列国的宝座不是永远的。所以神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大卫，今天因着你自己有一个敬畏的心，你的子孙能够敬畏神，在你的子孙里面，彼得在这里就很清楚，在你的后裔中有一位 是坐那永远宝座的。这个永远宝座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是以色列的宝座，神的宝座。那么我们说这个话有没有依据？有依据，那就是在诗篇第110篇。这也是在彼得在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接下来讲的，所以他一连用了三处诗篇的话。诗篇110里面他就大卫称为主的那一位后裔。大卫有一个后裔，大卫称他为主，这个主弟兄姊妹要记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主人，这个主那就是神的意思。大卫称他为神的，在他的后裔中间有一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你通过这一些你就可以明白了，大卫的后裔应当求告的第一个，不能被死拘禁，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二个，那是要永远做宝座的；第三个，他是会成为大卫的后裔的。那么弟兄姊妹，通过这些你就可以明白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的可能。当时从复活来说，当时是五旬节，离开耶稣钉十字架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大家还是议论纷纷，耶稣的尸首不见了，这个坟墓打开，可能不光是门徒去看，耶路撒冷很多人也去看，成了当时的一个新闻的热点。有两种说法，门徒说耶稣是已经复活了，我们没有偷，他已经不在坟墓里，已经向我们显现。那些兵丁的宣传，当然我相信兵丁的宣传后面一定有媒体，当时不一定有报纸这些，但是一定也有一定的宣传的方法，那就是这个尸体怎么会没有呢？失踪了，被偷掉了，到底你相信哪一个？当然有的人他会相信啊，很多人可能啊，当时就会相信那些兵丁说的大概是算数的，因为后面有官府来支持承认他，而那些门徒都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地位，没有知识，所以他们说复活了那只是一种迷信，没有意义的。但在那时候五旬节门徒讲方言，那确实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今天有这些人承认耶稣是复活了，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的工作也表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说经过这样的一比较，这三千人可能开始就会相信啊，确实可能耶稣真正的复活了。而这一位复活的主，从接下来的那两处经文也是很清楚的提醒他们，这一位耶稣为什么要向他来求告，而他能够救你，原因他就是神。他坐的宝座不是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大亡国了，一直到今天犹大复国，以色列复国了，并没有大卫的宝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这一个宝座乃是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是个灵，没有左右的，所谓的右边其实正是表现神的权柄能力。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我们的神不管审判的事，耶稣自己说审判的事怎么样，全交于子。我相信这就是右边的意思，并不是你不要以为真的天上有这么一个宝座，神坐在那里，耶稣坐在右边啊， 那就成了我们说世界的延伸，没有意义。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人看就是大卫的后裔，他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却就是神。这些都是在彼得引用的诗篇的这些话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他从天降临，成为人的样式，回到天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一位主才是我们可以求告，当我们求告了就必得救。这是整个彼得的信息的内容。我刚才已经讲彼得这篇讲章他没有事先预备，但他能够站起来讲，当然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但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让你失去了知觉然后他在讲，你是成了一个傀儡在讲。彼得在讲的这些话他必然有从耶稣得到的教导，圣灵的工作只是让他能够一下子把这些内容都记起来，而且有很好的组织。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能够体会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彼得讲的这几处诗篇，大家是不是有印象？耶稣在告诉那一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是从这几处圣经来的。耶稣就问那些刁难他的法利赛人，大卫称为主，那既然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又称他为主？这是法利赛人无法回答。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神，他不是一般的大卫的子孙，他是道成了肉身，他只是借用了大卫子孙的这样的，在人看来的这样一个谱系。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跟约瑟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我们从这一些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明白，彼得当时的讲道一起来借用了三处诗篇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肯定圣灵的工作来了，求告主名的日子到了。今天当向谁求告？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到救赎的这一个真实的过程。然后彼得在这个里面特别他强调了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能被死拘禁的复活跟其他的人的被死拘禁的复活有一点区别。什么叫被死拘禁的复活？所有的人，今天我们都知道从亚当犯罪以后坠入了世界，当我们在罪的权势下，魔鬼也就借着死来辖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怕死，因为死了以后就完了可以说今天每一个人如果是死的话，一定是被死所拘禁。但耶稣的死讲得很清楚，不能被死拘禁。这什么意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想我们先可以思想一下，到底死是什么意思。首先死的意义很简单，身体死，今天那个医生他会检查那么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一个人死标志在哪里？瞳孔放大了心不跳了手摸上去冷了，那就是死的标志。但现在我们知道医学更加发达了，这不够，因为有的人说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脑还没有死，还要等他脑死，然后医生又会有一定的检查的方法。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说罗马兵丁有检查的方法，我想那个用枪刺他的肋旁是一个检查的方法。 耶稣死了没有？按照人看，他的身体肉身确实是死了。然后还有第二个死的意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更重要的一个死，当亚当犯罪以后坠入了世界，人在罪权下，也就是在死的权势之下，这个死是什么？跟罪可以说那就是他的权势和毒钩，所有的人都因为被罪所捆绑，也就被死所捆绑。这个死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叫做灵魂死。耶稣有没有灵魂死？没有。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没有罪，当然魔鬼要用死来辖制他，辖制不了，所以他是不能被死所辖制所拘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会这样的想，从前年轻的时候我看那个这个像聊斋啊什么这些中国的神怪故事，一个人死了以后就一定会有两个小鬼来拿一个铁链子把他一套，就把他怎么样拉到阴间去了，你要想不去不行，所有人的死都是被动的，都是不得已的，要想不接受也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死的状况。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不在罪的权下。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不在罪的权下，死不能拘禁他，那么照理说起来他不需要去阴间。其实我相信魔鬼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并没有准备耶稣到阴间去，魔鬼是希望耶稣钉了十字架你离开这个世界回天上去吧，阴间这个地方没有必要，我也不要你来，你也没有必要来。但结果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身体是死了，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死，因为我们说代表我们人的并不是一个身体，身体只是我们的帐篷。今天我们说往往我们传统的迷信概念，这个人在这个坟墓在这个地方，好像这个人就在这里，将来复活了他就从这里复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圣经里面没有这个道理。真正一个神的儿女去世了，按照耶稣应许那一个强盗的话，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哪里啊？在乐园里。那么将来复活从哪里复活？不是从那个坟墓复活，坟墓已经变灰了，这个灰可能没有用啊。但是我们说复活从乐园复活，我想这个道理以前我有跟弟兄姊妹都讲过，我不可能讲的太多，没有时间但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去到阴间不是给魔鬼拘禁去的，没有一个小鬼敢来把耶稣套一根链子把他拉到阴间去，到了阴间魔鬼也无法处置，他是神的儿子，他根本没有死，他不在死权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关键就来了，为什么耶稣要去？耶稣去到阴间，那确实他自己去的，魔鬼没有要他去，那为什么要去？阴间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耶稣去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出来嘛。那么你要出来就不要去了，对不对？但不一样，去的时候是耶稣自己去了，出来的时候呢把我们都带出来了。没有耶稣这么去一下，我们这些人魔鬼肯放吗？魔鬼不肯放的。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怎么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为什么？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节你去看原文，应该是败坏魔鬼掌的死权，因为耶稣去到阴间魔鬼还没有给败坏， 魔鬼到今天还在地上，有一天他要给败坏了。但是当耶稣去到阴间的时候，重点不是去败坏魔鬼，而是他的那一个死权。原因是什么？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在罪的权下也都被拘禁在死权之下。可以说耶稣去到阴间，把那个阴间搞得一个落花流水。所有的人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跟着耶稣出来了，没有耶稣魔鬼不会放你，但你跟着耶稣魔鬼不敢拦你。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救恩恩典祝福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深深的体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主耶稣的死，他身体好像是死了，罗马兵丁也证实了他是死掉了，但是我们知道身体的死不代表他真正的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告诉马大的一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必永远不死。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是不是耶稣在讲口号，其实并不是。我们信了耶稣的，我们还会有死的可能，但这个只是什么？我们身体的死。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重生，这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身体可以死，但是像保罗讲的，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彼得在这一个信息里面还讲到神将死的痛苦怎么样解释了。一个死的痛苦是解脱了，另外一个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会在感情上有生离死别的那一种痛苦，但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应当要明白，今天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解脱地上的劳苦，解脱了地上的病痛，解脱了地上的很多的没有必要的，甚至于也是解脱了那些罪的勾引和诱惑。当我们离开这一个世界，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和主永远在一起。那么有的人又会想，既然这样，我们在乐园很好，我们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还要复活干嘛？因为在乐园里面是没有身体的。那个强盗那一天到乐园去，弟兄姊妹想一想，他的身体在哪里啊？他的身体还留在十字架的旁边吧。耶稣是埋葬了，他没有人替他埋葬了，最后可能给野狗吃掉了，但这些都不重要。他在乐园里面和主在一起，但是要记得只有灵魂，还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将来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身体是什么样的？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这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等着被提的人也是一样，就是耶稣今天来了，这个身体也是不要的，我们的神要另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强壮的、永远的、不朽坏的身体，这才是能够在永世里面一直下去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特别当我们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感恩耶稣，不但为我们死，更为我们复活。现在往往好些啊，弟兄姊妹对于耶稣的死钉十字架非常重视，确实是重要的，我绝对没有意思说不重视，不要重视，但是往往我们对于耶稣的复活我们重视的不够。往往我自己过去也是，耶稣复活定死那就做成救恩了，最要紧， 为什么还要活？不活耶稣就升不了天嘛，埋葬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活过来，活过来了，用我们讲的通俗的话，这个连续剧才能够继续下去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根本不是这一回事情。耶稣要回天上去，随时可以回去，就像魔鬼希望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直接回天，魔鬼最喜欢了，因为那个阴间还是他的，在阴间里面所有的那一些灵魂被他困锁的，他一个也不会放。你不要以为耶稣定了十字架了，魔鬼赶快，哎呀，耶稣已经定十字架，救恩做成了，这些灵魂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一个都不会放。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去释放这些人，希伯来书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亲自去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谁的奴仆？魔鬼的奴仆，罪的奴仆。原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魔鬼的奴仆，啊，我们还得要谢谢他嘞，去到阴间。所以我们说第死拘禁的复活，那不只是一个神迹。今天一个我们被死拘禁的人，今天如果说我们死了，像拉撒路又复活了，那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迹。当然我们说这个神迹不过呢就是让拉撒路多活几年，以后他还是要死掉。但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他那一个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原来死成死是一个被动的人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状况，因着我们主耶稣这样的复活成为一个主动的经历。为什么耶稣要去到阴间？不是他自己必须要去，而是为了我们，把我们从阴间都带了出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当时都在魔鬼死的权势之下，因着我们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可以跟着我们的主耶稣一同离开这一个阴间的权势。不是我有本领，跟着耶稣。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保持自己在基督里，这是我们救恩一切的内容，也是我们一切的盼望那一个源头。那么当然我们说彼得的这个信息不光是讲到了这一些，接下来的那就是彼得最后的一个总结。今天我们要求告主名，是向这一位耶稣来求告。求告什么？为了要得救，灵魂的得救。怎么样能够得到？不是说今天我只要求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你要救我，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彼得指出来的，信靠这名，奉主的名受洗。在当时我们说重要的还不是一个受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说因着当时的情形，历史的受洗有它的必要。今天我们教会都不是那么样的历史替人受洗，总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教导。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信奉这名。然后我们说信奉这名的内容是什么？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在求告主名，而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求告了主名，也都已经得救。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个别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就是机会，今天就是时候，赶快信靠这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认罪悔改，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你就能够得到救恩。这就是我们说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给那些人所讲的内容。而接下来的结果，感谢主，3000个人悔改，那就是圣灵那一天最大的收获。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你不但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活。你不但是定死在十字架上，你借着死去到阴间。今天你去到阴间的目的是为了 要把我们这些一生怕死而为魔鬼奴仆的人得到了释放。今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可以向魔鬼、向死亡夸胜。是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都已经胜过了这一些。每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复活，我们只有满心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让我们真正借助在这样一个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时候，更多的思想这一些，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爱你，在这个一生中间持守你的道，做一个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人，直到有一天能够见你的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